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在你面前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下午这段时间，虽然天气炎热，但求主给我们有一颗饥渴慕义的心来到你面前，就像你应许我们说，你领我们到溪水旁，让我们能够在那里 得以安息。主，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让我们这时候，让我们心灵存着安静的心在你面前来领受，不因为天气的炎热而受影响。求主赐福这段时间，让我们听课的、讲课的，我们都同蒙一个圣灵的引导和造就。我们恭敬将这段时间仰望交托，求主将这样一个宝贵的以父所书的真理再次的来教导我们，使我们从中得着帮助，成为我们一生一世的学习，从我们一生一世从我们的脚前的灯，从我们路上的光。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尊名，阿们。好，回味一下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一章保罗讲了些什么东西？那上次有上课的，那开始的时候是旨意传道教那可能他有跟你们谈到第一章的时候前面的那一些那一部分，那是后来是从第一章的下半部我才开始教。不过不要紧，我们大概你们有上过第一章的前部分的，还记得这个吗？那我就跟上一次的课的话跟你们谈过，那保罗在第一章里面讲很重要的一个教义，说上帝给了我们什么东西。第一，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就是在还没创立世界之前就已经拣选我们，在他的永恒里面把我们拣选。然后我们是透过怎样呢？我们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得以在基督里呢的条件一定是在基督里面的这一个救赎。那还有呢，不但神救赎了我们，神还给我们一个 endorsement， 神还给我们一个印证，给我们一个印记，赐下什么东西呢？把圣灵赐下来圣灵赐下来呢，不但给我们印记呢，还给我们什么？得赎的一个凭据不单有这个印记让我们在天上的时候呢，我们将来在永恒里面，我们天上的各样的基业呢，我们可以用作这样的一个印记，有这样的一个凭据呢，我们可以承受这些产业。所以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很非常宝贵的三大应许。然后呢，不单如此呢，那保罗在一章的下半节里面就告诉了我们什么东西呢？神不单如此呢，保罗的祷告是说，就神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就是这圣灵给我们什么东西呢？给我们可以充分的去认识这位上帝。那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不只是单单得救而已只是入门而已，但是我们更要知道说，在这样的一种的属灵的福气里面，到底神给了我们一些什么东西。那这就是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要给教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让我们必须要去了解。了解之前呢，上帝应许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这个灵，所以圣灵也是智慧和启示的灵，把我们带进神宝贵的真理面，以致我们可以很充分的去认识这位上帝，到底我们的上帝是怎样的，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怎样去承受这一切，让我们可以去认识然后不单如此可以充分认识呢，我们还可以真知道，真知道什么东西。第一章告诉我们，第一，在基督里面我们有些什么样的盼望。所以呢，我们现在是在这个世界上，在永恒里面的事情我们已经怎么还没有得着，不过我们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相信，有这样的一个盼望可以真知道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是有盼望的有盼望的。还有呢，在基督里面从创立世界之前，神已经要给我们许许多多丰富的基业那这些基业神给谁？神没有给仆人，神只有给什么？他的儿子。所以不当我们蒙恩得救，因信称义之后呢，神还在地位上呢还把我们提升成为什么？成为神的儿子既然儿子呢，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资格可以承受这个产业，仆人是不能够的，按照犹太人的传统，仆人是不能够的，但只有儿子才能够承受这产业。所以不单消极方面呢，神使我们什么因信而称义，在基督里面的救赎使我们因信而称义，更在积极方面呢，把我们从地位里面从一个罪人的身份呢转移而成为一个神儿子的身份，因为儿子的话我们就能够承受这样的一个神永恒里面所丰丰富富的一切的基业都要赏赐给我们，就可以去承受还有呢三次我们有讲过，不单如此呢，神也的大能大力在我们这些人身上，不单在我们身上，他就提出在我们这些人身上给我们看见呢，神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为什么呢？他能够叫耶稣基督从什么死里复活，而且赐给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能够什么有创造的能力，有创造的能力， 也还有叫什么使你复活的这个能力，在耶稣基督身上，然后这样的能力也要彰显在我们这些人身上。那这是从第二章开始呢，那保罗就要讲到这样的一种的能力呢，怎么就彰显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就是保罗最要接下来所要讲的，让我们去认识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人是谁呢？就是说这些就提到这个教会论，教会不是建筑物、哦、再次提醒，教会不是建筑物，教会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一群人、哦、就是这一群，我们就是这个教会。所以在这教会里面去认识呢，基督是我们的头，教会的头是我们的元首，我们是在基督里面的一个身体、哦、这样的一个身体。所以保罗就把这样的一个让我们充分认识这位上帝，也能够真知道有这个盼望，有这个基业，神在我们身上的能力的浩大呢、哦、就彰显在这样的一个教会的里面，我们这一群弟兄姐妹们的身上。那第二章开始保罗就要带进这个教会论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哦、这是今天我们会来谈的。那谈到这个东西很重要的时候呢，有一句话要特别你们去注意，就是在第一章哪里呢？第一章的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三节，那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来请。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在基督里曾经把天上各种属灵的福分赐给我们。再次好吗？来，大家一起开声读，来请。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在基督里曾经把天上各种属灵的福分赐给我们。这个是什么？讲到什么时候？天上的属灵福分、哦、是讲到什么？是天上的，而不是什么地上的。那人常寻求的是什么？所以很多宗教人来到地上什么？他们求神拜佛，为的是要求在地上的那一种的平安，地上的那一种的福气，神赐给他们在地上的那一种的什么、哦、的那些啊、各样的福气啦，享受啦、哦、子孙满堂啦、哦、身体健康啦，什么都要他们在什么东西？是在地上的、哦、地上的。但是保罗这边很告诉我们是什么？我们不是在地上的，我们的是在天上的。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呢是怎样的一种生命？那我们是从天上呢来看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哦、地上的生活，明白吗？因为我们有了这个天上的属灵各样的福分，这个是在神在创立世界之前呢就已经什么拣选了我们，在基督里面给我们的这一些哈、哦、那这些就是我们已经得到天上的这一切属灵各样的福分。而从这样的福分呢，我们来看我们地上的这样的一种的生活，就是我们每一天要过的这些生活。所以我们的是什么、哦、不是人在地上求在地上的东西，而我们是已经有天上的东西，而从天上来看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所以我们每个人活在地上，我们都有这个永恒的盼望，而这永恒的盼望就成我们每一天呢生活形式的一个的一切的我们所有的这一切，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可以领受的这一切、哦、这就是保罗所接下来所要谈的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在看的时候，你就看到第一，我们在基督里的福分何等的大，在基督里面神在我们身上所要显的这些能力何等的浩大。那我们这些本是不配的，但是照做神的恩典所给我们，所以保罗就接下来第二章很详细的跟我们解释，解释第二章第三章之后呢，第四章开始呢，保罗就跟你提到什么，在地上的生活我们就应当怎样，但是我们已经有天上的这些属灵各样的一些福气、哦、我们应当怎样的一种的生活。那这是保罗接下来要谈的。好，那今天开始我们就要提到这个教会论。那教会论呢，教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圣灵降的时候教会就开始。那如果我们从圣经里面去看的话，真正的教会是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是教会？教会是什么？一群信主的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呢，这就是一个教会。所以不是建筑物、哦、是一群信主的人在一起。所以当你讲到信主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呢，只要你信的时候呢，在一起的时候，耶稣说什么？若在地上有两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他们当中。两个人就是一个教会、哦、就是这样的一个。如果你从这个原则来看的话，教会到底什么时候开始？耶稣来的时候开始。所以是在新约，旧约时候怎么知道旧约有呢？有教会。创世纪的时候什么时候开始？神造人的时候是谁？ 亚当夏娃，所以有的人讲亚当夏娃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呢，教会已经开始，什么可以知道？那在旧约的时候呢，他们所信的是什么？预言中的基督。所以整本呢，哦，66卷的圣经里面，前面37卷就在讲什么东西？讲一个影子。如果你读希伯来书的时候，旧约当中所讲的一切都是影子，而这个东西什么时候开始？哦，就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呢，神告诉什么？他说什么？女人的后裔要伤什么？蛇的头，那蛇要伤他的脚跟。所以那时候已经开始，已经隐约到一个女人的后裔，就是带要来的一个什么预言中的基督的一个救赎，那个救赎。所以当新约的时候呢，我们所信的呢是什么？历史上的基督，是福音之后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的时候，就是教会的开始。哦，教会的开始，他们所信的是什么？历史上的基督。所以我们现在所信的是什么？因为历史上的基督。但无论旧约中预言的基督也好，这个是一个影子，那个是一个实体的到来。实体到来复活升天，做耶稣回到耶稣上帝的右边，坐在天上的时候呢，我们现在所信的是历史上的基督。所以呢，无论是旧约的，无论是新约的，我们信的都是什么？同一位基督。所以呢，从这个原则里面来看呢，旧约人类犯罪之后，神应许给人为救主呢，哦，伊甸园的应许的时候呢，的那个约的时候呢，当亚当夏娃相信这个应许的时候呢，那时候教会就已经什么开始，因信，哦，因作信，所以信，所以教会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开始呢？如果从圣经的角度你看，旧约的时候已经开始，但是呢，我们讲到刚才使徒行传的时候呢，是讲了什么？教会的真正的成熟，真正的成熟。哦，信的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呢，哦，真正的成熟是在什么时候呢？那这就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使徒行传的第二章，那时候教会的真正的成熟，真正的成型，哦，就在这第二章。所以呢，这个就讲到什么？五旬节的时候，五旬节的时候呢，啊，以色列人他们一年三次要去耶路撒冷圣殿朝圣的。那三个节期呢，第一个就是什么？逾越节跟除酵节，他们一定要上耶路撒冷。第二个就是五旬节，哦，五旬节就是逾越节过后呢的七七四十九天过的第二天，就是第五十天，就是五旬节，这是第二次他们要上。第三次就是祝棚节，哦，那这些都有代表性的。那逾越节代表什么？都知道了，预表什么？耶稣基督要来，来的时候呢，为我们成为什么？哦，赎罪的这位羔羊，哦，赎罪的羔羊，哦，耶稣基督的救赎。耶稣基督救赎呢之后呢，圣灵被赐下来，圣灵做什么？施行救恩的工作，施行在我们这些信的人身上，使我们什么，哦，的做这样的一个救赎。之后呢，祝棚节是什么？吹角节，吹角节就是预备什么东西，哦，启示录说什么？当号头末次吹响的时候呢，死人就要复活，什么东西？耶稣基督的再来。再来的时候呢，这祝棚节呢，我们就永远住在什么新天新地的里面。所以这些旧约的里面的东西呢，都有预表。所以你看旧约的时候，你就看那个是一个影子，讲到要来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来之后呢，还有另外一个要再来的呢，这个吹角节就是号头末次吹响的时候呢，耶稣基督的再来，那是我们得赎的日子。现在我们得赎了吗？我们讲成圣 ready but not yet， 就是什么身体我们的罪已经得赎了，但是完全得赎吗？还没有。我们还在罗马书第八章说什么？万物叹息，等候，等候什么东西呢？得赎的日子来到，不单我们，连包括万物都在那边叹息的等候这个得赎的日子，就是耶稣基督的日子。所以吹角节的时候就是纪念这个，然后祝棚节的时候，我们就永远在神的什么新天新地的里面，这个是一个。所以这些都是旧约的预表，预表到将来的这一些已经有的，还有一些在还没来的。所以他们一年三次朝见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以这是教会的真正成熟，就在五旬节那一天呢，哦，圣灵，哦，从天上降下来，哦，然后这是一个教会的开始。那五旬节的时候呢，如果你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不懂你们会不会有人发出这样的一个疑问，是说这边说你们要从安息的次日献和捆为摇祭，然后来算起满了七个安息日，哦，这七个安息日到第七个安息的次日共五十天，就是五旬节，将新书记献给耶和华，要从你们的住处取出细面依法十分之二，加教烤成两个摇祭的饼，当作出熟之物献给耶和华。那么教，如果你从新约圣经里面是说什么东西？不可以有教，
对不对？
很多东西都不可以有教，教就代表什么？罪，对不对？但是为什么呢？在利未记里面，上帝却叫他们什么？你要做两个饼，然后这个饼要加教，给他法教。诶，教是代表罪嘛？那为什么献给神的这个东西哈、当做出熟猪，而且是出熟猪献给神？这个出熟献给神的，为什么要加教？教代表罪嘛？那为什么？但是神允许说这个饼可以加教，然后烤成两个摇具的饼，到底这个是在讲什么？你读到这段圣经里面有没有一个疑问？上帝为什么很多东西呢？他们所献的东西都不可以有加教的，那为什么只有这一处的圣经出现说，诶，要加教做这两个饼，而且是出熟的献给神？来，不用怕打错，思考一下，为什么要加教？出熟之物献给神，什么时候献？就是在五旬节的时候献，把这当作出熟之物献给神，这个都很有代表性的。如果你从刚才我们所讲的一些都有代表性，代表性的里面为什么很多东西献的祭连面什么都不可以加教？为什么呢？却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呢出现说要做两个饼，在出熟的时候，就是在这一个的五旬节的那一天呢，要将这个新的素祭，就是这个烤成加教的烤成两个饼献给耶和华，当作出熟之物献上。比较好吃，加教比较好吃，比较软好吃啊。如果比较好吃的话，神就是说，那在圣殿里面的那些以后你们的那饼全部都要加教，不可以。那只有这处地方出现，其他都不可以加教的。如果你从利未记里面看，献祭的东西都不可以加教。纪念耶稣为我们赎罪，还有吗？加教烤成两个摇祭的饼，预表耶稣基督承担我们的罪，但是耶稣是无罪的啊，所以他不可能加教啊，对不对？他本身是讲这两个饼，这两个饼你在做的时候你要加教在里面，那教我们知道说代表罪嘛，对不对？耶稣是无罪的，代替我们有罪的。当然这个是讲到这个赎罪的东西，但是讲到是这两个摇祭的饼，真正的目的要讲什么？我们看罗马书三章好不好？罗马书三章保罗就提到了一个，三章的第九节他说什么呢？我读给你们听哈，那又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为我们已经控诉过，无论是犹太人或是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所以正如经上所说，世界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人人都偏离了正道，一同变为污秽，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他们嘴里有满舌的毒，满口是咒骂和恶毒。这些都讲，但重要的我让你注意这个第九节的，他说无论是犹太人或是希腊人，两个摇祭的饼，第一个带饼代表谁？犹太人，对不对？第二饼代表什么？希腊人，就是外邦人。所以这两个饼呢就代表了什么东西？这两个饼，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外邦人，把这两个呢当作出熟之物呢，出熟的呢来献给上帝。所以保罗在这边讲说，无论是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我们都是什么？有罪的，所以要加上这个教。意思说这两个饼，我们这些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因为世界上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就是第十节下半节所要讲的。所以呢在出行节五行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呢，圣灵就要施行救恩在谁的身上？不但是犹太人，也要在外邦人的身上。教会的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个出熟的，就是教会成熟的那个时候的第一批神要献上的，不但是犹太人，也是外邦人。所以这个就成为一个代表性，说这两个饼呢，一个代表犹太人，一个代表外邦人，都加教。为什么？这些人都是罪人，都要献上成为出熟之物呢，然后圣灵就要在他们心里面来做什么？ 做这样的改造的工作，施行救恩在这些人身上。所以如果你像你读完这个呢，你再看罗马书刚才第九章三章九节，你就明白了，原来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我们都在什么罪恶之下、哦、所以这个就成为出熟的饼来献上。所以旧约东西那个教就代表，就因为说这两个人这两个饼啊，我们都有罪嘛，都有罪嘛。
可是为什么要用那个罪而不是用其他的东西？
哦，教都会发，因为罪在我们身上呢，所以就啊，我们就在罪的里面。待会会讲，就是说加尔文所讲的全然的堕落 （total depravity）， 就是说我们在神的眼中来看呢，我们的人是完全堕落，你没有办法可以靠自己，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靠什么行律法得救的哦，所以你都没有办法能够靠着自己的行善还是什么东西呢而得到这样的救恩，你没有办法。所以加上这个教呢，就是这个罪的意思。所以就是说这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犹太人也好，我们都在罪恶的里面，然后罪恶的里面呢是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行为能够得救的，没有办法。那所以这是保罗第二章里面呢，在以弗所书里面就是特别要提到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那我们怎么能够得救？是神叫我们怎么活过来，活过来。来，
想问一下哦，这个家教这点是我们用新约，除了这段经文，还有什么地方能够？因为好像中间少了一些比较强烈的
啊，就业的东西都是什么预表引子，所以你看圣殿里面的一切，会幕里面的一些东西，其实都是预表哦，预表。你看会幕的一切的摆设，当一个人进到会幕的时候呢，哦，第一个你看到的是什么东西？燔祭坛，对不对？哦，那个 altar， 那个燔祭坛代表什么东西？第一个来到，我们怎么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第一，耶稣基督为我们怎么成为赎罪的羔羊死了。燔祭坛之后来到是什么？洗涤盆，对不对？洗涤盆表示什么？圣灵把我们洗。第一，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然后来到这边呢，圣灵在什么？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的罪。我们来到圣灵也在我们里面做什么？成圣之后做我们做什么？成圣的工作，哦，让我们怎么可以越来越圣洁，哦，过圣洁生活。然后之后呢，我们进到什么东西？进到至圣所，还没到至圣所，是先圣所先。圣所里面有什么？有金灯台，一表耶稣基督是什么？就是我们什么生命的光，使我们不在黑暗里面走。里面还有什么橙色饼？橙色饼代表什么？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永远什么不饿，永远不渴，生命的饼。啊，还有什么？来到至圣所之前有一个什么香炉，有没有？耶稣为我们献上的祷告，在天上为我们代求，看见吗？很多的预表，然后之后才来到至圣所，那个月柜，神的施恩座前，那个是人不能够进去的，哦呀，不能够进去，神就在那边。所以怎么来到进到这些？所以以前他有这些代表性，都有这些代表性。所以大祭司只能一年来一次，其他人都不能够进去的。当耶稣死的时候呢，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就裂为两半，所以人可以看见什么上帝。所以耶稣就成为我们的中保，打通了我们到神面前的这一条道路。所以旧约里面的这些预言都有他的这样的一个代表性存在。哦，代表性存在。所以说还有什么经文可以代表这个的啊？因为这个东西主要是提到这个五旬节的时候呢，它成为初熟之物来献上给神。而这个新的这个赎祭呢，他说只有这一处地方出现说你要加上这个教，所以就代表这两个饼呢，一个代表犹太人，一个代表外邦人。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我们这些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啊，哦，都是罪人，所以成为一个初熟之物。所以教会要建立呢，神就在这些东西呢，圣灵就在我们这些罪人当中来做工，哦，这些人做工可以吗？哦，好，我们继续。所以那从这边里面呢，我们就要带进第二章里面。所以从这边里面就看到呢，上帝就给我们什么应做这样呢，这个初熟就献给神，哦，成为初熟，在五旬节的时候教会真正的成熟。那教会真正成熟呢，我们怎么样可以蒙神的恩典，我们可以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教会基督的身体的里面呢？那这个 John Murray 哈，约翰梅尔，如果你有上过这个救恩论的时候呢，很记得这个救恩的次序吗？哦，啊， 记到这次，所以第一个是神的什么恩召，恩召之后呢，我们就重生，重生之后呢，哦，第三个步骤是信心跟悔改等于归正，然后呢，不单称义，哦，称义之后呢，神还赐养成为神的儿女，哦，然后之后呢，成圣，圣灵在我们身上做成的工作，然后坚忍呢，圣灵一直保守我们，直到我们能够最后到见神的面，然后进入什么？最后进到这个荣耀的里面，这是整个的一个救恩的一个次序。它都有圣经的根据的，以后我们有机会我们可以上救恩论的时候我们会重谈这个。所以保罗就在这边从开始的时候提到这个教会论的时候，他第一个提到说，第二章一开始的他就告诉我们，他说你们因作自己的罪恶和过犯原是死的，那时候你们在过犯和罪恶中什么行事为人。保罗现在就要提到在基督里面，我们怎么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这个肢体的里面，身体的里面呢？第一个呢是蒙神的这个恩召，第一个从救恩的次序里面看，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恩召，这样的一个福分，哦，上帝要给我们的，啊，我们就要来看这个恩召，什么恩召怎么临到我们的身上，哦，呀，这恩召身上，所以这边就说，他说，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来，请你们因作自己的过犯和罪恶，原是死的，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啊，这边你就看出现了，我用黄字，他们出现了几种人。第一，你们、我们、他们、别人，哦，四种。那么你们代表什么东西？那他这边就讲到那时，讲到那时，那是一个过去的。那保罗现在就要跟你们叙述了一个教会论的时候，哦，我们这些人，保罗就重申，我们怎么在第一章里面，上帝给我们各样天上属灵的福气，哦，讲完之后，保罗说为你们祷告，求上帝将赐人智慧启示灵给你们，让你们能够眼睛得开，你们可以知道你们在基督里面呢，我们有何等的什么领受神何等大的恩典。在耶稣基督里面有这种天上的各样的属灵福气。他提到这边的时候呢，第二章就开始保罗就要跟你们讲故事了，哦，OK， 对，什么时候呢提醒你们？第一，那时，那时就是过去了。什么做什么呢？他说你们，这个你们是谁？就是指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这些外邦的信徒，哦，外邦的信徒，哦，还有包括当中的一些犹太人，就是你们这些人，就是现在保罗写这个书信给他们的时候你们。那么我们呢是指谁？犹太人，保罗嘛，他的身份犹太人。他们是谁？他们指的就是这些悖逆之子，哦，就是在悖逆之子就是他们。那么别人呢是指谁呢？不分犹太人或者外邦人，哦，所以这些人呢，他就说当时我们过去呢，当你还没信主的时候呢，你们也好，我们也好，他们也好，别人也好，我们都在什么，哦，放纵肉体的心意，随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谁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魔鬼。这也是以弗所书第六章里面所提到的，就是空中掌，就是魔鬼撒旦。所以第六章的时候讲到属灵的征战，我们要穿上全副军装。他说当时我们就在这样的一种掌权者的首领，哦，我们做什么呢？放纵肉体的私欲。肉体有哪一些的私欲？哪一方面的私欲？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五章很清楚的就告诉我们，哦，以弗所前面，哦，加拉太书第五章的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哦，我们从十六节读到二十一节好吗？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到二十一节，来请。我是说你们应当顺着圣灵行事，这样就一定不会去满足肉体的私欲了。因为肉体的私欲和圣灵敌对，圣灵也和肉体敌对，这两样互相敌对，使你们不能做自己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肉体所行的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淫乱、污秽、邪荡、拜偶像、行邪术、仇恨、争竞、嫉恨、愤怒、自私、分党、借党、妒忌、醉酒、荒宴和类似的事。我从前早就告诉过你们，现在又事先告诉你们，行这些事的人必定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这些呢，以前我们都在，他说保罗说什么？ 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就是这些悖逆之子当中呢，我们都放作肉体的事。当你还没重生的就是前，我们还在最终享乐的时候呢，我们都曾经或多或少，我们有犯过这样的一些，这些就是什么肉体的这一些事意，啊，虽作肉体跟心中喜好去行，哦，我们当时就是这样的，在最终什么享乐，在最终享乐。保罗就提到这，哦，跟别人一样提到这样，那就在这样的时候呢，那圣灵就做工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哦，圣灵怎么做工在我们身上？那这就是神的恩典，这是保罗接下来所要提到的，哦，保罗提到，哦呀，哦，然后就是在第四节的时候，所以这边就提到这边时候还没进入的时候呢，第四节的时候呢，就提到我们这些人，你们也好，我们也好，他们也好，别人好，我们这些人不分犹太人或外邦，我们都在什么罪恶之下，哦，从这段经文里面可以知道怎样的罪恶之下，说应做自己的过犯。过犯是什么呢？从犹太人里面讲，如果你看这个彼得后书的话，彼得就劝勉他们要在各样的恩典跟知识上又有长进，如果你不长进了，你很容易就会滑跌，啊，他们的误入歧途呢，就是这个过犯就好像你滑跌一样，忽然间你滑倒一样，哦，滑倒一样，就是一个误入歧途，就是这样的一种过犯。罪恶是什么呢？按照圣经的里面意思就是你设不中目标，你达不到上帝的标准，哦，达不到上帝的标准，哦，这个就是叫罪恶，哦，这两个。所以我们应做自己，无论是误入歧途也好，你达不到上帝的目标也好，无论谁，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我们都在这个罪恶的里面，你永远达不到上帝所要求的。如果你要靠做你自己本身，哦，去行善的话，我们根本是不能够的，哦，因为我们达不到这个目标，达不到神的要求跟和标准，而且或多或少，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过犯，都有过犯，哦，所以这边我们就要提到说，就因此呢，哦，无论是外邦人也好，犹太人也好，我们都在罪恶之下。而这罪恶的时候呢，加尔文就很特别提到这个，在他的五大要义里面提到其中的一个全然的败坏 （total depravity） 的时候，这是说什么呢？哦，他说，因为凡活着的人，没有一个人是义的。哦，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讲，以赛亚有讲过，哦，因为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哦，那保罗在罗马书重申以赛亚所讲过的，因为没有行善的，哦，没有寻求神的，连一个都没有。哦，没有这些，哦，都是全然败坏的这些人。所以诗篇五十一篇，大卫怎么说？他说：“我在罪孽里面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我还没出世，我已经有罪了。哦，我已经有罪了。”承受了从亚当而来的这个什么罪性，我们就已经有罪了。还有呢，五十八章也说什么呢？二人一处母胎就与神疏远，一离母腹便走错话，讲谎话。有时候你看小孩子，小小没有人教他，他们就会讲谎话。为什么呢？圣经就形容得很好，人一离开母腹，一出世的时候呢，便走错路，哦，便走错路。所以就是这样，哦，这个是人在一种的完全堕落的里面。不单如此呢，哦，创世纪六章还告诉我们，神见人在地上终日所思所想的，不光是外面的行为，还包括你里面的什么思想，所思所想的呢，他说什么呢？尽都是恶。所以神看大地世界败坏了，哦，人家在地上所行的都是败坏的，哦，全然的这个败坏，无论是行为外表的，也包括在内心里面的所思所想的，都是这个罪恶。因此呢，当时神要用这个洪水来灭这个全世界。所以你看，上帝圣灵就形容到我们人的那一种，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说靠自己能够什么，哦，去得救的，得救。所以全然的败坏，哦，罪的腐败已经延伸到人性各个层面，包括整个人外表也好，里面的心思意念都是，哦。那么维基百科就解释，怎么解释他说全然败坏呢？他说他认为就是说，亚当堕落之后，人类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呢，就是以父所书二章所讲的，完全没有能力选择跟随神，也没有能力接受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和主，人没有靠办法靠自己的方法的，没有办法。所以 Westminster 的信条他说到，论到全然的败是这样说的，因堕落在最终要行以得救相关的属灵的丧失，人在意志上已经完全丧失了这样的能力，因此他既是束缚血气的人，心中完全以上为敌，死在罪中，所以他无法靠他自己的力量归正，也不能预备自己什么归正。所以人是不能够靠自己，哦，去归正， 去达到上帝所要求的标准。犹太人不明白这个，所以他们以为他们行义法，要靠着律法来得救。所以呢，在律法里面，耶稣说很多的律法，没有一个人能够行全律法而能够得救的，没有办法，一个人都没有。所以因此呢，我们是靠什么东西？那保罗在以弗所书的2:4就很重要，就讲到这个，然而 but 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已经死了，没有办法靠自己得救的，已经在罪的里面，全人的那一种的败坏，没有办法靠自己。然而怎么样呢？保罗就提到这边，我们来读来请。然而神满有怜悯，因作他爱我们的大爱，就在我们因过犯死了的时候，使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靠着恩典，又使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为的是要在将来的世代中显明他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恩典是多么的丰盛。保罗在这边就很重要的就是这个然而 but 这个就把整个的就把整个的局面就把它扭转了过来。我们本来全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犹太人也好，外邦人都在罪恶的里面，圣经形容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那么怎么办呢？那保罗说然而 but 神蛮有恩典，我们这位上帝是蛮有恩典慈爱的，这位上帝他爱我们的大爱，就在我们因过犯死了的时候呢，使我们与基督什么一起活过来他就提到这个恩典一提到恩典还有提到第七节也是基督你赐给我们的恩典是多么的这样的一个丰盛，这样的恩典。所以这个 but 就一个转捩点，那到底人做了什么才有这个 but？ 是人做了什么吗？还是神为我们做了什么？人没有办法做，因为刚才已经讲人已经全然败坏，人没有办法做，那是神为我们做，这就是什么？神给我们的恩典，得就是靠着恩典那我们就看呢，那我很喜欢这个唐牧师就讲过，我们怎么在罪恶过犯当中死了的时候呢，神叫我们活过来。那这样的一个是什么意思唐牧师就举了一个例子，我很喜欢用这个这在救恩论里面呢也常会用到的。他是说一件物质外面着火，火烧了火烧但是呢里面有一个人在里面睡觉的嘛他睡觉的时候呢，所以他没有顾虑到外面已经火烧，而外面的人一直在喊啊喊啊，火烧啊火烧啊，快点逃！他却在那边睡觉。那睡觉的还不要紧，他做梦梦到他在游泳，哇，很舒服啊，游泳，哇，还天气这样热，哇，在水中游泳，不要紧了，游泳还吃什么？喝冰水，哇，很凉啊，所以他很舒服的嘛，一直在那边做梦，哇，他睡，但是屋子已经着火了，火烧，那这样的情况下去的呢，他一定被烧死的。外面的人就一直在那边喊啊喊啊喊啊，那唯一的办法是什么东西？一定要把这个人什么叫醒，一定要把这个人，不然他在这样的里面呢，他不知道他的这样的一个危险性，而他在睡梦中什么睡梦中什么，哇，还在游泳，哇，还在喝冰水吃 ice cream 很享受所以他不知道那个危险。那这个就形容好像我们的人，我们在最终的时候呢神来看的说罪的工价乃是死，你就是在这样当中，你永远就是面对这样的一个死亡但是因作神的恩典呢，就一定要把我们弄醒。神怎么弄醒我们？所以他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呢？你一定要把他叫醒，这个就是神的恩召，把他叫醒。然后呢，不但叫醒之后呢还要叫什么？逃出来，赶快逃离这个火海这个就是什么？出死入生，出死入生。所以就是保罗所讲，我们本来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本来是死的，罪的过犯是死的，神叫我们活过来。怎样叫我们活过来？把你从那样的一个火海的里面把你叫醒把你从里面把你拉出来，叫醒把你拉出来。所以呢他说我们因作自己的过犯罪恶本来是死的本来是死的所以和本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去叫你们什么活过来。这个活就是叫我们从这样的一个罪的里面把我们什么拉上来。所以我们常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说人没有办法靠自己行善靠自己行善。那我们常用的一个例子是什么？一个人掉在水里面，哇，你不能够站在岸上跟他讲，哇，你在那边踢水咯，两只手伸直咯，脚伸直，然后在那边踢水，你的身体就会浮上来。他已经不懂得游泳，他要沉下去了，他唯一的办法是什么？有人从岸上把他拉上来，拉上来之后呢，你才来学游泳对不对？ 而不是你在那边喊了、啊、哇，两只手伸直，两只脚伸直，踢水啦踢水，你就不会沉下去了。他要的不是这个，懂吗？哦，所以行善是什么东西呢？你得救之后，你一定要学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十诫的一个什么原则来的。十诫不是你守十诫而得救，明白吗？你得救是因着耶稣基督。但是耶稣说，我来的我不是把律法废掉，不是，而是什么都要成全。为什么呢？第一，先把你从水里面拉上来，你得着救赎，救赎之后呢，行善是你当行的，明白吗？这也是以弗所书我们讲的，保罗每次就是讲很重要的教义，讲完之后呢，保罗一定讲生活，讲重要的教义之后呢，保罗接下来就要讲生活，你在生活上应当怎样。所以这个跟圣经里面是没有冲突的，所以你明白了这个之后，你就明白十诫的一个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不是靠十诫得救，不是，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得救之后呢，十诫成为我们生活形式，我们的道德的一个准则。所以一样的，上帝先把我们叫出，把我们叫醒起来。所以呢，在永恒的里面，我们就看见神什么，神满有怜悯，保罗所说的，然而什么，神有怜悯。什么怜悯呢？什么意思？这个怜悯的意思就是我们这位神有怜悯，怜悯的意思通常就是从上到下，就是说，意思是说，本来我们不配的，通常怜悯是说，神就怜悯这一些什么，有需要的人。所以我们看四福音的时候，当耶稣每次来说，他看见那些人有需要的时候，软弱的、病痛的，好像我们小组刚刚查的什么，那个在毕士大水池旁边的那一个，躺在那边病了38年，耶稣就怜悯，耶稣走过去。就做到谁？你要医治吗？你要得着医治吗？神他特别有这样的一种怜悯，怜悯之心。还有呢，神爱我们的大爱，怎么爱？约翰一书四章是说，神就是爱，神就是爱，他借什么？这个爱子，借着耶稣基督在爱子里面，神爱子里面，神赐给我们这样的一种爱，这就是神的爱，然后还有什么呢？神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约翰福音5章24到26节，这段圣经我让你们去看。5章24到25节，其实耶稣也是有讲过。约翰福音5章24到25节，刚才我们提到神叫我们从死里面把我们叫我们活过来，那耶稣在约翰福音5章里面有说到什么东西？24节到25节，我们起来读哈，请。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听见我的话又信那差我来的，就有永生，不被定罪，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就如什么父是生命的源头，这样他也使之成为什么生命的源头。所以耶稣基督叫什么？死人要听见什么？听到什么？听见声音，然后死人要什么？都要活了。如果你想到这个时候，以西结书37章也提到什么？以西结先知。上帝把他带到那个平原，看到什么？一批的死人的骨头。那神就说，这批骨头能够复活吗？以西结说，跟神，上帝你是知道的。那神就叫生命气息进入到里面，就有大响声，哇，骨跟骨就剪接，就长了筋，就长了肉，就站起来成一个军队。就一表一样的，就是这个什么，神能够叫什么死人复活，有这种叫什么创造的这个能力。所以神创造能力在我们身上，叫我们死了的生命，神叫我们什么重新活过来，生活过来。所以耶稣我说，死人要听见什么神的声音。以西结书也是一样，神是什么向他们发预言，声音一发出来的时候呢，听到神的话的时候呢，这些死人的骨头就活起来，成为强大的军队。一样的，耶稣说这边死人要复活什么？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了就什么就活了。所以我们什么？我们是怎么信道是从什么？听道而来。所以我们能够活过来，神叫我们生命能活来，是因着什么？听见神的话，听见神的道呀。所以他说，我们的就是本了，靠着这个恩典。所以罗马书4章4到5节是说，我们的就是本乎恩，就是这样的一种恩典，靠着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典给我们，所以这个然呢，所以我们不能够做什么的，什么都不能够做，没有办法靠自己行善，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行为去得救。然而 but 就是上帝的恩典领到我们。那上帝的恩典呢，那从神学里面有谈到什么？两个恩典，一个是什么？普遍的恩典是给谁？每一个人。马太福音6章告诉我们的， 神叫什么？已降给好人，也降给不好的人。这是上帝普遍的恩典，普遍的护理的里面。上帝创造之后呢，用他的双手托住整个世界，神的护理在当中。但除了普遍的恩典，神还有特别的恩典，临到什么？神所拣选的，就是我们这些人身上，给我们什么？领受一个恩典是什么？借助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就是一样的，就听到神的话，让我们可以活过来。哦，这些已经什么？处死入生的这些人，哦，所以上帝也自己宣告他自己是一个有怜悯、有爱、哦，有恩典的上帝，哦，所以出埃及记34:6，哦，这个耶和华在摩西面前经过，并且宣告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跟诚实。这是神自己本身对自己的一个宣告。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有慈爱跟诚实的这位上帝。所以保罗在第4章讲了说，这个然而的时候呢，啊，就把上帝的这个很重要的属性就把它带出来。我们所信的神是有怜悯、有恩典、有慈爱的这位上帝。好，所以神的呼召是神的恩典。所以你看耶稣说什么？若不是差我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够到我这里来。所以我们得救是什么？本乎恩，也应作信。连这个信也不是我们自己本身的信，没有人可以到神面前来，这个信也是神所给。如果你看希伯来书，哦，第11章说什么，哦，来到神面前来必须信有神，而且信他赏赐寻求他的人。来，这个信本身呢，也是神的恩典所给我们的。你能够信也是神的恩典给我们，哦，所以是父吸引人，哦，就没有人能够到这来。耶稣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就是这个恩典白白给我们，没有人能够到我这里来。所以讲起来就是以父所书第1章保罗所说，创立世界之前就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什么拣选了我们，说父吸引我们，父的恩赐。所以因为神的呼召是有效的，呼召就产生有果效的一个恩典，哦，就在我们身上。所以普遍的恩典的里面我们领受，我们不但领受普遍恩典，我们更领受什么？神有果效的恩典，就是特殊的恩典，使被召的人有回应着呼召的能力。我们就能够什么？本来在火海里面，哦，还在游泳，还在喝冰水的，神就叫我们活过来，赶快逃离这个火海，就把我们从死里面把我们救出来，哦，把我们救出来。这就是什么？神的恩典，神的呼召。所以保罗提这边的时候，就让我们回想到第一章的时候，哇，我们领受这些恩典啊。保罗讲了之后呢，现在就跟你讲 detail。第二章开始就跟你讲细节，里面你有什么东西领受这些恩典的？第一个呢，你本来死的，你没有反应，一个死的人是没有反应的。但是神就叫我们什么？从死里面什么活过来，重生了我们，哦，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能够得着这样一个福分，哦，这样福分。所以总结，所以我们教会是什么呢？不是建筑，是由一群处死入生的人所组成。我们这一批人都是从什么？本来你才死的，从圣经点，从神的角度你看，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我们是在最终里面已经死了的，全然败坏的。但是神的恩典，哦呀，全然败坏。然而呢，就是上帝蛮有怜悯，蛮有爱，哦，蛮有恩典，就在我们因过犯死了的，使我们与基督一同什么活过来，重生我们。然后不但如此，一同坐在天上。上帝这样做是为了将他极丰富的恩典，他在基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赐，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不但我们有，将来我们的世代看。这就是上帝所要显明的恩典。所以耶和华上帝是蛮有怜悯、蛮有慈爱、蛮有恩典的这位上帝。所以我们都一起领受了这样的一个恩典。哦，问题或者回应吗？
上帝就是这样得的荣耀，这是他自己的荣耀。
对，上帝也得着他的荣耀。所以你从整个救赎的恩典里面看到最后呢，我们就得到那个荣耀。我们这一群人在教会路里面，当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时候呢，保罗现在是2章告诉你，你怎么有资格坐在这里？神的恩典临到，本来我们就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神的恩典怎么临到我们？不配的，有没有？啊，所以有的人说什么，我们要靠着自己，等等这些。所以阿米念里面他们不接受这个什么东西，拣选论的，好吧？他说，上帝拣选我，因为上帝看见我要信。 看见我要信，所以上帝才选我。讲回来是什么？好像人自己所做的。Because I want to believe, that's why God chose me. 因为我要信，所以神才拣选我。好像功劳是我来，不是上帝，明白吗？哦，那如果你从那前来看，不是的，因为圣经保罗就要讲，保罗提到这个第一章里面讲到，神在创世纪已经拣选我们。神拣选是什么？连你还没出世的时候，所以已经拣选，这个是一个恩典。然后因为什么呢？我们都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没有办法一个能够靠自己的行为能够得救的，哦，已经全然的败坏了。连外表，连里面心思意念，哦，所思所想的都全然是败坏的。神凭什么要选召我们？没有，哦，呀，所以神就是凭他丰盛的恩典，然后选召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然后借着圣灵什么，在我们里面重生了我们，也让我们能够出死入生，哦，让我们得着这样的恩典。所以今天当我们坐在这里的时候，所以保罗在讲完第一章，做一个开场白，开幕。开幕礼一开完之后呢，那个幕一打开的时候，保罗就让我们看戏了。在你能够在那边啊，然后第一个保罗提的就是这个恩典。
加，可以，我们可以这样加一点，就是我们本身是神拣选我们，但是我们所做的决定，我们所受的感动，那个我们做的决定本身也是真的，这个本身也是神的一种奥妙。
这个就是啊，刚我所提的啊，可能我给你看这个。因为我本来不想放的，加这个啊，刚我们提到这个救恩的次序的里面，你会看见这些救恩的次序的里面呀，这个是一个救恩的次序的里面，所以啊，你看到这个东西是说，为什么一定是恩召然后才重生那个次序？那你看以西结书上他说，先借以西结对没有灵气的人宣讲真理，然后将气息输入使他们什么复活，复活是一个重生。但是先什么？神的恩召，哦，宣讲真理，神的恩召，哦，这样人才能够有这个反应。然后重生以信服，哦，凡信的主名的人乃是从神而生。所以什么？你先信，信了之后呢，你就从神而生信服。然后呢，因信服呢，先以称义。因信，圣经保罗就写是因信，你先信才能够称义。然后这信本身也是神所给我们的一个恩典。然后称义之后呢，就先赐养。你信称义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并作永生的盼望，成为什么？后赐，成为神的儿子。因为儿子我们就可以承受产业。然后承受产业之后呢，横着他是说什么？既然从罪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原文他做翻译作是神的儿子，就是这个后赐。然后具有什么？成圣的国子，哦，然后先饲养，然后之后就成为成圣，哦，然后成圣就坚忍，那你们必须忍耐，是你们行完的神的旨意，就可以得作所应许。所以忍耐，哦，忍耐，坚忍，然后最后呢，成圣，使他们进入什么荣耀？是整个的 step， 哦，整个的 step， 哦，这个整个的 step，哦，所以你看到这整个东西，就是说一个恩典啊，所以就看回去刚才的那一个。所以第一个是神给我们的恩召，那这是保罗在教会论里面，他就给我们看这个救恩论里面的第一个，我们可以坐在这里。都是什么？神的一个恩召，神选召我们，哦，是神的选召。
神的恩召也没有次序的。
神的恩召也没有次序。
因为这个，他说别人、他们、你们，对不对？所以他是不是已经选了某一些，然后另外一些还没有被选？
另外一些人还没有被选，在创立世界之前，神已经选了。那有一些人不被选的，我们也不叫遗弃，哦。如果你从归正神学，他是讲说神的恩典越过他们。miss it， 神的恩典越过他们，所以一批人神拣选，所以为什么选这个人，神为什么不选那个人？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就告诉我们，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这个是主权的问题。
选的那个第一就是先次序那些，
次序
他觉得说他们更需要被选先是吗？
没有，神选这个人不选那个人哦，不是因为这个人。好，所以阿米念派就讲，你看，就是因为我神就知道后来我要信了，所以神因为看见我以后要信嘛，所以神就选召我，就变成好像我们个人的功劳没有了。圣经保罗是说，神选召你是没有条件的，神凭着他的主权，什么是主权？我要做这样就做。所以保罗用一个什么？他说就用一个窑匠一样，我可以把这个泥土做成贵重，做飞升器皿。
选的时候，我先选这一撮人，然后再选这一撮人，是吧？
对。
所以他选那一撮人的，这第一个选的那撮人，他的那个想法是，那撮人是更需要得救吗？才选 但其他人还不需要看。
不是，不是，不是，所以已经在创造这世界之前哦，保罗说第一章已经拣选了这批人，这批人多少，人数多少，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我们也不用去猜到底人数有多少，我们也不知道。那这个人是谁呢？过去的、现在的、还有将来的、还没出世的，明白吗？这些人，上帝已经早早就已经选了，选谁吗？神没有告诉我们，神没有告诉我们，神选召谁？好的，今天你可以坐在这里，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说，我们都是被神拣选的。
那你说跟那个阿玛尼亚
啊，
他们澳门的那个会是什么？有一点分别是吗？
啊
啊，为什么那个分别？为什么会有那样子的分别？
怎样的分别？
那你说先是
他的意思是说，阿米念，因为
阿米念
看到我信了，神才拣选，
对，
说这个东西
的，对，
对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就是那个你说。
他讲那个，对，保罗所要提到的这个东西哈，我们讲到什么东西，就是要提到这个恩典，这个恩召，神的恩召哈，神还没有创造这个世界之前哦，那神已经在这边已经拣选了，拣选了什么？可能这边一部分的一些人，多少我们不知道。神还没创造的时候，这是保罗讲，从创立世界之前呢，就已经选召了我们，神已经选了，选了多少人呢？我们不知道，然后呢，就透过这样的一个时间的过程的里面呢，那圣灵就施行救恩在这些人身上，所以因为神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所以如果这个人是蒙神拣选的，圣灵施行救恩恩召的时候呢，一定是一个有效的恩召临到这个人呢，神不会说做错事，哎，选错人了，不会。
为什么不去选另外一半先呢？
为什么不去选另外一半呢？为什么不会？我也不知道，我不是神。
圣经也没讲，
圣经也没讲，我们也不用去猜测。那我们要感恩的是说，神的恩召临到我。就保罗现在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可以从死人中复活。我今天可以坐在这里，我可以成为基督身体里面的一份子。我要感恩是什么？因为神从创立世界之前呢，上帝已经什么拣选了我。然后我就在时间的过程呢，某一年、某一月、某一个这个时刻的时候呢。你就在这样的一个时空当中的某一年某月某日那一个时刻呢，我悔改，我信主，圣灵就施行救恩在你身上，这样的一个恩典。那这个恩典呢，保罗是说，你能够让当天做这样的决定呢，上帝早就在创立世界上已经在基督里面选召了我们。那为什么选我们呢？保罗，这个就是上帝的恩典。为什么选我不选其他人？我不知道，这个是主权的问题哦，不是慈爱的问题，也不是公义的问题，是上帝主权的问题。哦，比较深奥的奥秘的，这个谈到一定拣选论。
你哪里知道呢？啊？
怎么知道呢？如果你读新约圣经，保罗书信，保罗最多讲一定拣选论的。哦，那如果你要去看一些书呢，你可以去找一些书讲到有关一定跟拣选。哦。预定、预定和拣选，神的预定啊，预定、预定和拣选啊，你可以去找这些有关这方面的书，就有特别有提到这方面，是一个很深奥的，很多人不能够接受的，连一些福音派也不能够接受的。哦，那阿米念的是什么？是因为神知道我这个时候我要信吗？哦，神看见我要信，所以神在这时候呢，因为看见我信，所以神就。拣选我，所以但是他的意思是说，我们要提的一个原则是说，因为我要信，所以好像是我的功劳嘞。如果不信上帝，你不能够做的，你没有办法的嘞。那我说这个还会是神吗？不是神了，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所以不是因为神看见我要信，被神才选我，而是说连所以保罗是想说，连我还没出世、还没出来的时候呢，还没出母腹的时候呢，你已经选召我。以利米书第一章，哦，我还没出母腹的时候呢，你已经什么选召了我，哦，这就是上帝的恩典，第一个恩召。所以这个恩召临到我们这些蒙拣选的身上是一个有效的，一定有效的。为什么呢？神的选召是没有后悔，所以神所选召的人呢，当救恩圣灵施行捐在我们身上的时候，这个一定一个是一个 effective calling， 一个有效的恩召必然会在我们身上，那我们就有正面的回应，我们就能够回应上帝恩召，我们就回归到耶稣基督救赎，在耶稣基督里面， 所以我们能够成为这样一份子。所以这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所要提到这个，本来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我们没有什么哦，你不能够靠你的行为，你不能够靠什么，上帝不看你这一切的哦。所以我们本来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你在那个物质里面起火了哦，水深火热之中，没有办法靠着自己，但是上帝把你什么叫醒，上帝把你拉出来，叫我们什么出死入生，这就是上帝的恩典，恩典的呼召临到我们身上。也就是保罗教会论里面讲的是第一个你的 first step。 所以第一章跟你打开一个幕之后呢，你就看那个戏了哦，戏在啊。第一个跟你讲的理题就是你自己本身，你怎么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恩典的里面。保罗是讲本来你是不配的哦，但是你是蒙这样的一个选召，一个恩召哦，恩召之后呢，圣灵就重生了我们哦呀。好，还有什么问题吗？那我们就再继续来看这个啊，我们就要看到从这边，从第八节、第七节里面哦，第七节里面哦，第七节可能看到第十节而已，第二章呀哦。所以你现在大概知道之后，你重新去读第一章的时候，你就发觉到很有意思的，第一章里面刚才所提到天上各样的属灵福气，世人所寻求的是地，要的是地上的福气，但是保罗所告诉我们的是天上的福气。哦，我们有什么天上的属灵的福气的？第一章里面你就看到很多哦，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因着爱使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哦，等等的这一些，保罗就跟我们提呀。所以你重新再换看以弗所书第一章，你就会更加的明白哦。所以我们要感恩，是因为上帝的恩召临到我们，本来我们是不配的哦，所以没有人能够靠着自己的行为能够得救，而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时候呢？本来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如今我们可以得以在基督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今天可以坐在这里，可以成为教会的一份子，基督的身体里面一份子，我们要感恩，是因为上帝的呼召哦呀。OK 哦，好吗？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在你面前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以上这段时间，让我们从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看见保罗的这样的一个宝贵的这样的一个真理，给我们能够思想到我们原本是不配的，然后我们却蒙了你的恩典，蒙了你的怜悯，蒙了你的大爱，以致你让我们能够本来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人，如今我们可以活过来，这是乃是因着你的恩典。因为我们人不能够靠着自己的行为，我们不能够靠着我们所做的一切能够得救，然后却蒙你白白的这样的一个恩典临到我们身上，我们要向你发出这样的一个感谢和赞美，谢谢你的恩典。因为你在万事之前，创立世界之前，就在基督耶稣里面选择了我们，也感谢你透过耶稣基督所做成救赎的工作，直到今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能够得着洁净，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我们为着这样的恩典福分向你献上感谢，使我们如今知道我们如今站在这样的一个恩典的里面，我们也不要白白的去领受着恩典，以致让我们晓得我们当做的是什么。求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以致让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我们得着不单得的更丰盛，我们也能够成为你美好的一个见证人，在这个地上的生活。求你带领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所学习的从我们一生一世的帮助。我们感谢你，这时候我们要分散，求主保守我们的脚步，平安地回到我们家里面。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尊名，阿门。谢谢。